二十三章第一节看起，论推罗的末世啊，神在掌管万有，每一个地方他都有末世，每一个地方他都有话，每一个地方他都有恩典，每一个人他都给机会。那不过我们也很遗憾的说，这些机会，这些提醒啊，除非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啊，他们都是不肯听的哈。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，因为推罗变为荒场，甚至没有房屋，没有可进之路。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，沿海的居民，就是素来靠海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，你们当静默无言。好，这个谈到推罗哈，以西结书也提过推罗后来的结果，不过讲最耶利米书讲过，以西结书讲的是最完全，26、27、28章都在讲。那在以赛亚书23章这里呢，也很奇特哈。以赛亚书23章后来呢，是把推罗的情形跟巴比伦连在一起，这个很妙，妙在哪里？各位，巴比伦是以武力著称的，大家都吓死他了。所以在14章，以赛亚书14章讲到巴比伦倾覆是一个强大的武力的国家的倾覆。那推罗呢，可以说是以商力啊、商业上的力量，或者智力，或者以那个强大的那个引诱力，这两个真是好像不应该放在一起，可是圣经把它放在一起。我们可以说，巴比伦的罪恶和错误是他用暴力来让人害怕，那推罗的罪恶和错误是他用魅力来让人离开上帝啊。巴比伦是杀人，巴比伦是拜偶像，叫人不敬畏真神。那推罗呢，是用美丽的魅力、商业、舒适，让你离开上帝。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说，好像推罗比较像资本主义的国家，那巴比伦好像像其他的那种以暴力起家的，而且以暴力吓人的国家。我们当然在这里好像比较喜欢资本主义国家，他用美丽、用魅力、用舒适、用金银、用财宝、用发财，让我们很舒服，让我们很高兴。那可能危险也更大，因为这样离开上帝好像离开得更舒服一点哈。不过不管是用魅力的方式叫我们离开上帝，或者用暴力的方式叫我们离开上帝，都是要我们离开上帝，都是不好的。在这里他就讲到推罗的父王啊。那这里面都是一些因为推罗是靠航海起家的。推罗这个航海呢，也是他就是发财，也让大家都发财的这个根据了。所以现在推罗既然荒废了，所以这些他施的船只啊、基提地啊，这些都是，还有西顿啊，这些都是靠着推罗吃饭的。现在推罗垮了，他们就非常的悲哀了，他们绝望了啊，只好静默无言了。第三节，在大水之上，西河的粮食，尼罗河的庄稼，是推罗的镜像，他做列国的大码头。西河的粮食，尼罗河的庄稼，就是推罗这个地方非常富裕，最好的东西都送到这里，包括吃的。他不仅让别人富裕，当然他自己是首富了。那他也是做列国大码头，大家都在这里交易。各位，我们也讲过，到启示录18章的时候，写巴比伦的时候，比较多是推罗的方式，就是用贸易啊，发财啊，享受啊，让人忘记上帝。那这里也是在讲推罗是这个样子啊。那这个西河的粮食，可能西河是尼罗河的支流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推罗就是一个大臣，大家都靠他发财，都仰赖他。第四节。西顿呐、推罗西顿是可以说兄弟之城或姐妹之城，你当惭愧，因为大海说，就是海中的宝藏说，我没有娶劳，也没有生产，没有养育男子，也没有抚养童女。这风声传到埃及，埃及人为推罗人的风声极其疼痛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西顿要惭愧，因为西顿也是焦不离梦，梦不离焦，他离不了推罗。他的富裕也是因着推罗，所以现在你要惭愧了。这个大海和海中的宝藏呢，我们看也不大容易了解哈。大海说，这应该就是推罗在那里说；海中的宝藏呢，应该也是推罗。 这两个有的有点相反，因为大海是可怕的，海中的保障就是我保证你不被大海伤害，我有最好的船，我有最好的码头，我有最好的水手，我有最好的航海家，我让你在大海中航海只会发财，不会被大海伤害。所以大海和大海的保障应该是刚好两个相反的东西，不过这里他把它放成一致的东西，因为反正都是从大海从航海里面赚了很多的钱。各位，这个当然是主要是在讲神学上的事情，就是在讲到说人因为富裕啊，不管是巴比伦的那个武力抢了很多别人有富裕，或者是推罗用做生意的方法富裕，都是一旦忘记上帝都很不好。那么这些忘记上帝的结果呢，就最后当然就会上帝会让他看到，不管是巴比伦自恃武力或推罗自恃财力，也都会垮掉的。那神不要那个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，任何一种行业或者文化自大，武力大的人，武力强的人，还有财力多的人，还有智力高的人，还有美力多的人，这些都容易骄傲和自大。啊，我们在讲这些啊，巴比伦啊、推罗的时候，特别提醒这一点。那在这时候，相对当然就是耶稣的十字架，当然就是指着信心的道路。不要自高，不要自大，不要依靠自己，去依靠上帝啊！我们都说了，武力、魅力、商业的力量、财富，这些都是上帝来的，不是坏事。只在堕落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因着这些而离开上帝。你说武力杀人都不是坏事吗？我们说了不一定啊，大卫也是一个勇士啊，杀神不喜悦的那并不是坏事。只是在这里呢，他们觉得他们强大，强大可以自恃，也叫别人靠他，那就是偶像，就会垮掉。所以他在这里说啊，我本来是海中的宝藏，我本来西顿嘛，西顿或推罗都觉得很好，但现在呢，他说没有娶劳，没有生产，没有养育男子，也没有抚养童女，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推罗也好，西顿也好，你本来以为你样样都有，结果你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跟巴比伦的情妇是一样的。第五节，这风声传到埃及，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。埃及也是大国，埃及看到推罗的垮，当然也想到自己受到很大的损失，都难过了。这我们在尤其在启示录十八章看到那个巴比伦请父的时候，那些靠巴比伦发财的都在那里哭。我们在那里也想到说，哦，他们的请父哈，他们的父王，他们的哭恐怕也不是真正的同情，只是自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哈，因为在不信主的人里面没有真正的同情的，他们所有的友谊都是为了利，为利而结合，为利而难过，不是真正的爱哈。埃及人难过。第六节，推罗人啊，你们当过到他失去，沿海的居民呢，你们都当哀嚎。过到他失，就是到远处去看看吧，去看看也是一样，跟推罗有关的。不管是那个商业多么繁华，到最后都垮掉了，你们都要哀嚎。你们靠他发财，没有他了，那你们当做哀嚎。这是你们欢乐的城，从上古而有的吗？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，这从古就有的吗？这个从古就有的城，甚至如果我们说罗马也好啊，或罗马甚至又是一个代表，比巴比伦也是同样是一个代表，在圣经里面就是好像觉得自己是永不会倾覆的，是 Eternal City、耶路撒冷也说自己是 Eternal City， 永远的城。各位，凡是物质的都不会死的，只有神是永远，只有在神的恩典之下，那个东西才能永远啊，或者是神恩典拖住多久就多久。你们很欢乐，你们到各地寄居，你们可以说用你们商业征服了每个地方。第八节，推罗本是赐冠冕的，他的商家是王子，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，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？赐冠冕的哦 ，Kingmaker， 这个赐冠冕，我想不一定是能够立皇帝哈，因为在 以前那个财力再雄厚，大概也还没有办法赐冠冕。这次冠冕，我想是指其他的冠冕，不是皇帝的冠冕。不过不管是不是，就算是皇帝冠冕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就是说，因为他有雄厚的财力，也许他可以买人来做王。因为下面就讲到商家是王子，或者说王子啊，国王他的兵器啊、粮食常常是要借着推罗来得到的，所以他能稳固一个国家的权势，恐怕也是这样。跟他来往的尊贵的人，现在呢变成一无所有了哈、啊！各位注意啊，谁这样做的呢？他、啊、谁这样做？哈、啊，我们当然可以说尼布甲尼这样做的，我们可以说亚历山大这样做的。在主前572年，尼布甲尼撒占领推罗的陆地。这段呢，在以西结书26章7到11节有讲。离岛啊，就是推罗那个真的那个核心的地方呢，真的被攻下来呢，是主前332年亚历山大攻取的。这是以西结书26章，3到5节那里讲到的。就是其实尼布甲尼撒得到的是很少的地方，而且得不偿失哈。推罗太坚固了，所以他也很骄傲。不仅是他做生意成功，而且是真是固若金汤，怎么都打不下来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巴比伦也认为自己固若金汤啊。各位，我们也想到君士坦丁堡也认为自己固若金汤啊。人间哪有固若金汤的东西，都会腐败的。好，你可以说推罗最后的覆亡是因为尼布甲尼撒，是因为亚历山大，那没有错。不过那后面就是上帝的手。第9节，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，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，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人藐视。这话好像很难听，上帝他很小气，上帝要把推罗拉下来，是上帝借着尼布甲尼撒和亚历山大做的，或者说像上帝借着马代把那个巴比伦帝国拉下来一样，或者其他古今中外所有的强权、所有的势力都是这样。耶和华定这干嘛？哦呦，耶和华好嫉妒人的骄傲、荣耀啊！耶和华好嫉妒别人的聪明啊！天际红颜呐、啊，天际才子啊，这都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想到的，看到的。当然不是这样，刚刚好相反，美女、红颜、才子、富裕、能力，那都是出自上帝。上帝给你，要你荣耀上帝；上帝给你，要你用他给你的美丽、智力、商业的力量，还有各样的力量，是让上帝的旨意更得以被遵行。可是我们人都常常用，尤其不信上帝人士，必定用上帝给我们的力量、权柄，不管是美丽、魅力、商业的力量、财力、智力等等，来自大、来压迫人、来叫人忘记上帝、来叫人膜拜我们自己。所以上帝要侮辱这一切，把高的降为卑，把卑的升为高。这当然也是十字架的道理了哈。我们不仅看到高的降为卑，要高兴，要欢喜，因为它必要过去，这个圣经上保罗有讲过，圣经上都有讲过，卑微的弟兄升高要高兴，高贵的弟兄下来也要高兴，因为它一定要过去。我们并不是幸灾乐祸，我们是很高兴的知道，神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让有些人永远是那个样子的。因为那样子他一定会骄傲。我们也希望高的降到卑的时候呢，对他也是好处，他就会谦卑下来，他可以得到拯救。卑微的升高啊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，但是升高的人不要骄傲。我们说耶稣这样讲，保罗这样讲，雅各在我特别是雅各书第1章是这样讲的啊。第9节，卑微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一定会过去的啊。现在推罗的过去，他后来能不能悔改呢？在我们23章后面有讲，好像有一点这个迹象，不过好像也蛮可怜的哈。